你们一辈子当中参加过最豪华、最丰富的这个宴席，不管是婚宴啊，或是去人家办什么这个庆祝的，哪一场是你觉得最丰富的？你觉得这一辈子到现在很难忘的？难忘的原因，你如果觉得那一场是你经历过觉得最奢华的，不外乎有几个。 一个就是去参加的人，可能都是大人物，对不对？很特别的，要不然就是他的排场，要不然就是他的这一些选的地点，甚至他所给你的特别的邀请的方式。你知道全世界最贵的宴席是哪里？什么人办的？多少钱？猜猜看。 在俄国，一个石油大亨的儿子，娶一个新娘，也是他的大学同学，总共花了10亿美金。对，你们嘴巴都张开了，哇，怎么可能？我告诉你，他的儿子28岁，在英国牛津大学念这个地质学。 将来势必可能要继承他老爸的石油嘛，对不对？然后呢，他结婚的对象是他的就是另外一个在他们国内在俄国呢念那个俄国的国家的医学院牙医系，今年才1年级，20岁的女生，我看了那个照片，哇！ 那个全部的车子都是劳斯莱斯的车子，然后那个好像一个城堡一样，那个城堡外面全部都是花，然后那个女的身上穿的从头到尾到脚手拿的脚穿的，还有她背景这一些两排，这一些伴娘所穿的，那个你绝对没有办法去想象，10亿办一场婚礼。 这个就是婚礼的代价，这也是看到所被请去邀请去的这一些人，你就知道这是一场非常非常特别的这个婚礼，而且是这一个老爸呢亲自站在门口迎接300多个客户，这个客人，这是他爸爸亲自发的邀请，每一个人，哇，你如果能够走到那里，表示。 你没有10亿，至少也有8亿，对不对？要不然你上不了台面了。你也收不到那一张邀请卡，所以有时候人的身份要配合去的这个场景，然后才能够见到这珍贵的主人大人物，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讲的都是有一定的条件的，然后要特别的场面的，然后花费巨资才能够铺成。 这样一个特别的场景，看，然而今天呢，耶稣借着一个故事，他告诉我们，他的宴席是跟我们所讲的，是一样的，同等的。但是他所面对的人，他所邀请的人是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标准的，他的花费也是相当的巨资投资下去的。 没有人可以比拟的，而且他跟这一个宴会的主人一样，他希望高朋满座。他不只是这样子，他更派他的仆人出去找，想办法要把每一个位置都坐满。今天的信息有特别的启示，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看我们旁边、你的左右，我们有多少的空位？ 我们就如同耶稣告诉我们的，透过今天的经文说，把人叫进来，通通要坐满。为什么？因为这是神亲自为我们预备的盛宴。这个宴会是开始到末了，是丰富的，是欢乐的，永无止境的，从今时直到永远的。因此，耶稣所指的神国的价值。 就像我们常常所说的，也是今天在14节所说的，他说你要邀请这一些宾客来。 你要邀请什么样的人？你要邀请那一些没有办法报答你的，也没有什么好可以给你的，那一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他说，你如果邀请这一些人，你就有福了。哇，那听起来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在这个经文当中，就是你要想是在一个宴会的场合里面。我想他讲完这一句话，忽然间呢，如果你给他想嘛，你去那个十亿的那个婚宴里，你跟他说，嘿，我跟你讲，耶稣说啊，你不用花10亿，你要去请那些贫穷的、瘸腿的，还有残废的、瞎眼的，这样你就有福了。我看你讲完以后，大概下面你字也讲不出来了，抓出去枪毙了，对不对？怎么可能会有这个？所以在那种场合之中，这一句话一出来，这个室内的空气呢，马上就结，好像是冻结起来，就结冰了。同样的，那在接下来的13节呢，忽然间有一个没有名字的，你们刚刚如果看这个人是没有在圣经上写名字的，他说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有一个人听见了，耶稣讲完马上出来圆场，你知道，你有听过有这种人吗？就是家里气氛很僵的时候，忽然跳出来说，啊，没有啦，这个爸爸是说怎样，啊，妈妈说怎样，你知道吗？或是同学要吵架，忽然间有一个人跳出来排解，这个人就扮演那个角色，他就说，啊，我跟你讲，对，讲的耶稣讲的没错，在上帝国里面吃饭的人有福了。其实你觉得他知道这什么意思吗？我不觉得，他就是想要缓和一下那个气氛。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基督徒来说，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前面耶稣所说的，他说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跟众人说，为什么要请这一些人，瞎眼的、瘸腿的，为什么要请这一些人？这些没有什么好报答的，根本没有什么身份地位的，怎么会是请这一些人？而且你耶稣说请了这一些人，你将来你要得到报答。耶稣要我们看见的，跟随主的人，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人，以神的喜悦为喜悦的人，我们不是活在世上讨好每一个人。好，人家现在流行这个，我们就这样，人家说，哎，现在日子要这样过，人生应该要有这样人生观，我就对，大家就跟着。不是，我们看到的乃是永恒，乃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看到的是从神而来的赏赐，得到这样的报答，这个是跟随耶稣的人跟世人所不同的。今天我要特别提到3点来诠释今天的主题。第一点我要讲的是宴席的主人，第二点要讲的是宴席的客人，第三的最重要的是宴席的什么代价。为什么要办宴席宴会？总是会有目的嘛，对不对？你们家里不会平白无故说告诉人家，这个礼拜天礼拜五晚上来我们家吃饭，全部都是我招待，我能做这个做那个。你接下来一定会写说，因为什么事情才要庆祝，才要办。所以宴会的主人办宴会，凸显了一个这一个主人的心意。什么心意？在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就是路加福音最根本最重要的，好像我们说表演一场戏剧要有台柱，家里呢要有一根最重要的梁柱。路加福音最根本的根基，这个最重要的经文就是在这里，人子来为要寻找并且拯救失丧的人。因为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在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神的心意是好的，他要让我们有一天像家人一样，像那个过年一样，除夕夜，不管你站着，不管你花了几天去排到一张票， 都希望从四面八方，从东西南北坐飞机的、搭车的，都可以回到家里一起来吃什么团圆饭一样。如果把这一幕移到神所说的天堂，所谓的将来永恒的宴席，那种与神和好的关系，这一幕在在的就是在这里。宴会的主人，我们的救主耶稣，因为神所差来的，他为我们预备了回家的道路，不是要我们带什么来。你们去宴会，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想说，像美国，在美国你要登记，在网络上登记这一对新人呢，给你他们要的东西，结婚，他们要什么会发给在座的每一个人。所以我劝你呢，收到这种通知呢，最好赶快先上去预约，要不然那20个人后面最贵的大概剩下你了，你没得挑了，对不对？所以你不好意思。所以你如果收到这种邀请卡，聪明一点，拿到当天马上按照他的网站呢上去登记啊，你才不会在那里觉得哇，怎么这一次吃的人花这么多钱啊。这是他们的习俗。我们也想说，要去参加这么隆重的婚宴，我们要带什么去？我们要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去？耶稣说没有，就是来，就是来，就是接受邀请，而且马上采取行动，而且就是今天，今天拿到了邀请卡，今天就采取行动就去，不是等等等等什么，等到很多你觉得该好的事是时候的时候就去。就像那个马可福音第二章，耶稣也讲了一个跟婚宴有关的，宴席有关的，他去那个利未家，就是税吏家里，他邀请了很多我们说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但是那些好人、道德高尚的人，那些所谓的法利赛人，他却远远的在外面指责，告诉他的门徒：“你的老师怎么可以跟这一些这么卑微的人在一起？怎么可以跟这一些没有社会身份地位的、没有像我这样很具高水平的这个学历的人在一起？”所以在这里凸显了一个宴会的主人，如果是耶稣的话，如果是我们的救主的话，宴会的目的就是来庆祝神所为我们预备永生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信我的必定不饿，对不对？也不渴。”这个就是在人生生命当中又赏赐给我们一个丰丰富富的宴席，让你享受不完，让你的喜乐是没有止境的，没有所谓的曲终人散，与神和好的关系，耶稣应许与我们同在的关系是长长久久，是永永远远，是永远在我们的身心灵里面与我们同在的。然而你看到今天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二点，宴席的客人，耶稣去邀请他，跟这一些人说什么？哇，这个跟仆人说样样都齐备了，什么都准备好了。你想一个办宴会的家庭，那个主人，哇，什么吃的喝了，什么音乐什么都摆好了，时间说好了，8点准备要开动了，都没有人来，门口也没有车子停在那里，也没有下雨，天气好得很，难道帖子印错了吗？是日期写错了吗？还是发生什么事呢？大家都开始忙一场。在这里同样的，你看耶稣找这个门，这一些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说了，说这个主人呢打发仆人去告诉要邀请的人说样样都齐的，可是呢18节众人异口同声说都怎样，都推迟了。我这个推迟很有意思啊，你怎样看呢？下面有几个人讲了几个理由，他说呢，第一个就是说 哦，我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吧。好像说，哎呀，你不要找我，现在在忙，真的，现在股票这几天涨得正厉害的时候，不要吵，对不对？这个是有钱人啊，每天呢，因为钱太多也是很烦恼的，所以要花很多的时间呢，所以这个是他的借口。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才刚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就是说什么，好像说、哦、我昨天刚买了一台二手车了，我今天要去试车了，我今天没空去了，你知道吗？就像一个人生活正忙碌，忙于每一天的生活啊，一下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下解决那个问题，没空，不要找我，哎呀，不好意思，我没办法去，没办法去。我觉得这个都不是理由。我有第三个呢，勉强了、啊、还可以觉得，这个是听起来像一点理由。第三个人说什么？哎呀，不好意思，我才刚结婚呢，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对了，这个是有一点可以接受。不过如果你刚结婚，通常这个邀请卡，夫妻也是可以一起来的，不是吗？所以这一些人都推迟了，都是理由了。有时候呢，对于这一个宴会的主人来讲，很挫折啊！我花了这么多心思，我准备了这么多，我为你们预备的想这么多，还想到你家有小孩，我可能要准备玩具；我想到你家里有年纪大的人，我还特别找了我邻居年纪跟他差不多了，准备来先跟他打牌一下。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你看想得多周到啊！老的有人一起打牌聊天，年轻的又帮他找小孩子，又帮他找伴，又买了新玩具放在一个角落，结果大家推三阻四的没有一个人来。弟兄姐妹，今天福音就是向我们，你看看我们旁边是不是还有缺席的，我们还有很多的座位，我们每一天都在邀请。耶稣好像每天都叫我，都叫这个，就叫这个叫做杜牧师的，你每天呢都要去邀请人哦，记得告诉他们，邀请他们来。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在邀请，我们每个礼拜呢都想办法要找人进来。我都跟耶稣报告说，哎呀，今天有几个人来啊，可是我们那里还有空位。耶稣说，去去去，下个礼拜继续邀，继续邀。没有错，人常常有很多的借口，哎呀，今天风哦吹起来，不晓得为什么头痛，所以没办法去。哎呀，今天就是起来就是怪怪的，怎么觉得眼睛眼皮很重，所以我没办法去。反正你什么都可以有理由的，对。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理由，我小时候我也是很喜欢找理由。我小学三年级，我们那个老师，国小的老师对我多好啊，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其实很多都认识的。我那个国小的老师，因为他家都是女的，没有儿子。所以呢，他看到我很高兴，我不晓得我已经没有那个小时候三年级的照片，所以呢，他就把我当他弟弟一样啊，去我家里跟我妈妈说，从此我就逮到机会，就说啊，我知道了，我像老师手上的掌上明珠，那我可以用这个做什么？哦，后来我就被选在当班长，太棒了！您知道班长是做什么工作的吗？班长就是每一天呢，我们老师呢会叫我起来，然后呢我站的姿势就像这样子一样，我就从每一排呢去检查我同学的功课，令你没写，看完站起来 ，Stephen 少两，你站起来，啊，不要笑，那个Jake 吗？你也没写完，没少交一张水彩画，站起来。全班四十几个人，等我都检查完以后，我就站在老师的旁边，狐假虎威。老师就开始写他们的，在那个杜启良把他们名字都写在黑板，我能把它记起来。每个人都扣分，我最大，你知道吗？只有我没写，真的只有我没写。我也真的是够大胆，对不对？明白。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从此呢，在我老师的班上呢。从来没有被逮到，因为我都不需要被检查。好死不死，你就是要人有时候就不能得意的太忘形了。有一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们老师忽然间想到了，他可能不知道想到什么，然后大家检查完了没事在做什么别的，他在改功课，以前都在改功课，我们老师坐在桌子上改功课，教学生自己就是自己在那边自习，他要叫我过来，他说哎。 那你昨天的功课写了吗？他只是随便问一问，他的态度会觉得说，哎呀，他一定写完了，所以我只是顺便去，他连头都没抬起来看我，他就说，哎，你昨天功课，意思就是说功课应该都写完了嘛。啊，我那时候就没那个胆跟他说是，所以我就说，没有。哦，他眼睛亮起来了，然后转过头来，他说，你拿你的给我看一下，你哪边不会写。他第二个表情是怕他我不会写，所以他想要教我。我就说，我没写。哇，这下他眼睛真的瞪得很大了，没写呢，不是不会写哪一个？然后就站起来，就是一副姐姐在骂弟弟这样子，他站在旁边说：“你为什么没写？”我们两个的对话，别人都没听到。我跟他说：“因为我的脚，你看这个脚，昨天脚。”脚跟后面的被我们邻居卖面包的车子刮到。有时候人呢，小孩子在讲谎话，我想爸爸妈妈一看就知道，对不对？这什么理由呢？你的脚被面包卖面包的车子刮到。是的，我跟你讲，我们家是每天下午大概4点多，有一个推你知道吗？就是推两个轮子的那种摊贩，卖现做的面包。所以都真的会经过，这一句是真的，是真的有面包车这个事。不过被压到了那个是不可能，因为轮那是又不是开车被压到，就是我们老师说，那你给我看一下你的脚，我实在没有办法脱鞋子给他看了、啊。后来从那件事情之后呢，老师就同时呢也要检查我的，他说了我先检查别人的，他也是很给我面子。检查完了以后呢，我呢再拿我的给他看，这样子。每一个人都很会找理由，对不对？从小呢就开始找理由。难怪耶稣邀请的时候，连这一位救主耶稣邀请的时候，都有这种奇奇怪怪的理由，还有要试车的，什么都来了。弟兄姐妹，有时候呢，我们在问我们自己。要去参加这个耶稣的宴会，我们会想说，我也有我的理由啊，我现在的理由是什么？对啊，弟兄姐妹，你要想看看，到底是什么理由，让我们这么久，我们都没有办法真的开始决定说啊，我要开始来接受这个信仰，我要开始来认识。有时候我们想说，我还不懂，常常有人告诉我，哎呀，我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我可能等我明白了以后我再来信。哎呀，我还没有搞清楚这个圣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还没有真的知道有关于新约的知识。弟兄姐妹，耶稣没有说等你都搞懂了你再来跟随我，等你都知道了你再来跟随我。耶稣说你要信， by faith， 用信心来踏出第一步跟随我啊。我们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人没那么好，我以后会更好，我等我变成好人的时候我再来。耶稣没有说要我们变成好人的再来，耶稣说要相信他，跟随他，他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很多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变成我们有另外一个借口来拒绝耶稣的邀请。对了，我还没有跟你们讲另外一个借口，那个是更有趣的，发生在同样一个时段。还记得我3年级的时光吗？哇，那是快乐的不得了啊。所以你儿子刚刚在说那个念书怎么这么辛苦，我说不会啊，我以前真的是快乐的不得了。就在同样那个班呢，我同样的时期检查功课，那个就算了，告一段落。你知道有一天我爸爸多天才啊，就是人家在上课有时候要考试，对不对？我们在那考试，哇，考得很啊，小时候就最不喜欢考试了。哎，忽然间窗外有一个人走过来，是谁？是我爸爸啊。因为我爸爸在地方也算还不错，我爸爸是这个算是高阶的警官。他那一天可能放假，那时候是早上大概10点多。我忽然一抬头，哇，爸爸来了，想说什么事。他就招手给我挥一下打个招呼，我看看，当然两种心情啊， 因为在学校看到爸爸心情就是很你知道吗，很复杂，要不就好事，要不就坏事。好，我爸爸来了呢，跟那个老师呢也打了招呼，哇，老师就赶快小跑步过去。后来我听得到我爸爸讲，他说呢，我要带杜启良去看球赛。什么球赛？棒球。你知道现在那个职业棒球不是有比赛买门票去的？天哪，10点半哎！你儿子不是放暑假，现在大家都在上课，50几个人坐在那里，老师在那里。然后我们老师就说：“哦，好好好，没关系，没关系。”然后我爸爸就叫我：“哇，多好！”那一刻呢，我整个人觉得真的是从来没有那么有自信过了，好像说：“你们继续 suffer 吧，我要走了啊！”我的同学们，我就起来收了包包，抬头挺胸就出去了，跟大家挥挥手再见，走了。那一刻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有这样的爸爸真不错。你们上课吧，我呢要跟我爸爸去吃东西看球赛了。我真的有时候想一想，我们都很容易去做我们喜欢的事，然后呢眼前呢没有办法按部就班去做一些事，反而以为这样是很好的，这样呢在这边呢变成一种负担，一种痛苦。其实我常常跟我的小孩子说，我如果有机会回到我以前，不管是国小、国中、高中，我一定好好的念书啊！真的，你们不要笑，这是真的。虽然现在应该也不算太差，不过呢，我都是起点都比人家慢，什么都比人家慢。然而耶稣希望我们不是比人家慢，我们要快，快快的行动，仔细的听。当耶稣邀请我们说，我们成为他的客人，我们就要赶快接受邀请，进到那个宴席，然后呢就要参与在这当中，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盛宴，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怎么可以常常的来找一些借口，忘记了这个重要性？这个找借口的人，这几个人其实不外乎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也是我们有时候在旁边会听到的，信耶稣，为什么？到底是什么理由？你告诉我一下，为什么要信耶稣？我实在找不出来，我日子好得很啊，我可以自己工作，自己赚钱，自己生活，我该有的我都有了，我要买什么我也有，这想不出什么理由，对不对？有时候是这样子，没错啊。但是神的国，如果是我们所摸得到的、看得到的，那没有人会有兴趣。如果我们以后活着的、回去的这一个天国，就像现在的世界一样，你觉得我们的盼望在哪里？第一个，不仅是我们活着的肉体会毁坏的，有一天如果回去的这世界还像这样子，神的国还像这样，有暴力，一下子恐怖分子的，有一下子像前几天 Plano 西 Plano 那里有人闯进去家里开枪 bang bang 那个主人，他要给他拿钱，晚上2点，眼睛不要瞪那么大，记得关门就好了，要不然你也不能做什么。晚上2点，2个闯空门进去，把那对老夫妇睡梦中叫起来，用枪指着他。这个是前2天刚发生的。你活在这个时代，你说好也好，另外一个就是越来越充满没有安全感，你知道吗？尤其你生活越富裕的时候，你一直要往越安全的地方去，你越怕呢这个周遭不够安全，越怕身体，哎呦，今天怎么觉得这里肚子怪怪，这2天好像都怪怪，开始怕活不久了，是不是得到什么癌症的不育之症呢？或是忽然间又怕自己的财务有什么问题，太多的担心堆砌在那里。但是神告诉我们，当我们有一天面对我们的救主的那一天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到那个永恒的宴席，都不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什么，也不是我们地上的成就，也不是我们所汲汲营营所耕耘的，我们家里所有的一切，我们的钱财，我们的美貌跟能力，乃是因为我们相信、 认识这位救主。就是因为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我们得以进入神永生的宴席，我们有永生是确定的，我们与神和好是确定的，我们信主的人因为相信耶稣，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过去所有一切的罪，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我们就好像你买了一张要回家回南京的火车票一样，你坐在上面，票验完了坐上去，只要你坐的车是对的，拿着你的票坐了，待会你就可以睡觉，时间到自然就把你载到你家。